有边个可以跟从主到底？有边个？倘若十二个门徒都唔能够，边个可以？今日我哋所读嘅呢个选段，让我哋再由十字架到底去到客西马尼园嗰度开始嘅场景。当我哋听完头先嘅读经，其实你会发出同样嘅疑问嘅。正如主同门徒所讲嘅说话一样。他在十四章二十七节那里提到，你们所有人都要绊倒。他说门徒，主说因为经常记着我要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在耶稣被出卖的时刻，门徒四散。马可形容得很透彻，门徒不单止是绊倒了，更加是怎样？五十节说门徒全都撇下耶稣逃跑了。马可福音第一次用撇下是几时啊？一章十八节，新译本那里译翻这个字一样的，他们立刻撇下网跟从了他。撇下无独有偶，成为了马可福音的首尾呼应啊！耶稣呼召门徒，门徒撇下网跟随耶稣。马可福音的开始，耶稣被卖，门徒四散，门徒撇下耶稣逃跑了。马可福音临近结尾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安坐家中，你看过这段经文很多很多很多次了，自然你可以做起评判，对不同的门徒评头品足，总是能够讲到哪个是好一点，哪个是差一点，哪个是渣一点。在疫情的开始的时候，正好是冬季奥运，在家里面跟孩子一起看那些直播，看那些很刺激的速度滑冰，这些这样的雪橇，大跳台，开始看得多，我们家人都懂得说，哇，这个这样跳的，什么这么渣，应该这样滑嘛，他这样转身就撞到墙了，就不好了。当时我们都笑着彼此提醒，我们看电视咋，运动员已经是世界顶级的了，我们又不是懂滑雪，我们都是好好的去欣赏了。你想想门徒落在那个处境里面，能够不害怕逃跑吗？明明跟从耶稣光明进入耶路撒冷城，耶稣却没有好像大家的期望，作为弥赛亚君王赶走罗马人复兴以色列，反而一再提到自己要受死要被卖。预知的晚餐，耶稣还明说门徒中间有人要出卖我，门徒当场都很难过，也都很不明白。你又想想在客西马尼园的景象，好像这幅彩绘玻璃一样所显示的，犹大这个叛徒为一大队的差役领路，按照其他福音书的记载，原文的用字是说这一队人马有多少人啊？少则二百，更多学者说是六百人，是按罗马的编制。差役士兵拎刀又拎棍，这个四十三节告诉我们听的。门徒呢，在其他福音书我们知道他们得小刀两把，六百对十二。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多人去捉耶稣，一个很可能的解释，你可以从犹大自己讲的说话知道的。你家有圣经，你揭开看十四章四十四节，犹大当时提啲祭司长，一阵间我会亲吻边一个，那个就是耶稣。哈妈妈要有个记号，锡那个人就捉那个。他还提你们要找住他，捉实他啊！带走他的时候要严密看守。话中有话，犹大见过耶稣行过咁多的神迹，带走耶稣这件事是很大件事来的，怎可以不找多些人一起去做，六百人耶稣应该插翼难飞了吧。面对着浩浩荡荡的这一大班差役士兵，你不怕吗？再说当时真的有一个门徒出手护卫耶稣，用刀削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 对于大能的耶稣，门徒或许在这一时刻仍然寄予最后的盼望。耶稣说，你反击吧，会不会有一刻的奢望？耶稣最后不是乖乖就擒，显出他的神力，行出他的神迹。即使门徒出手，耶稣好像出口说了一些话，但是耶稣在最后补上一句，你们这样捉我，不过是要应验经上所记的话。即是怎样？即是说不会有神迹发生，是要被你们捉的了。耶稣在这里极其自我限制，由客西马尼园的祈祷到这一刻，他已经立定要勇往十字架。对于门徒来说，还有什么的稀奇呢？这一切眼前的景象，十架的远像，其实一路入耶路撒冷城，沿途是可以见到有一些的十架，甚至是十架的残迹。罗马经常用这一种的景象去威胁威吓殖民地的人民。这一种的远像真是绊倒了门徒啊！但是这要怪他们的本能反应吗？你和我安坐家中咋？毕竟逃跑，经文这里说，原来都是很轻语气的，原文是带着有离弃的意思，弃主潜逃啊！三年的门徒之旅，这些门徒还未学识主的教导。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应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十架的远像提起，这个是人失败的句号。死，死了就什么都没了。马福音接着所记载的，很奇特的是一个独家的报道，五十一节。有个年轻人光着身子，只披着一块麻布尾随着耶稣，那些人找住他，他就丢下麻布，光着身子逃跑了。历来很多人对这个年轻人的身份都很希望找到一个推论，合理的推论，但实在经文的资料极少，很难断定。近代有些学者认为，似乎是马可在经文里面留下的彩蛋，就好像现在的电影导演喜欢在自己执导的电影里面客串一两幕，留下一个印记。马可似乎都是将自己的一些事写入经文，这个说法很有吸引力的。毕竟我们相传马可的妈妈在耶路撒冷城拥有一座的楼房，耶稣他们预置的晚餐或者都是那个地方。但你想想，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和门徒去客西马尼园，这个年轻人应该不会急赶到只是披到一块布就出发了吧？在他家出发的话，应该可以穿得整齐一点。同时早期教会的文献也都发现表示过，马可本人是未见过基督的。看来这个美丽的联想不太可能，大概这个年轻人不是马可自己。不理这个人是谁，这一段记载他是一个意境，很强烈的意境，就是突显了门徒在危难和混乱当中，在一片漆黑里面火光红红的时候，六百人逼近，他们所面对的挣扎是真实的，他们的狼狈似乎是情有可原的。门徒不再跟从耶稣，反而放弃一切，这样离开耶稣，离弃耶稣，弃主潜逃。年轻人的麻布呢，学者说是富有人家才拥有的，我们这个名称比较熟悉一点的细麻布。如今为了急于全身而退，连这个这么昂贵的衣物都不顾，连尊严都抛下，光着身子都要求生，避开和耶稣基督一样十字架的下场。弟兄姊妹，咁有边个可以为主舍己啊？彼得做唔做到啊？彼得佢系有咁嘅心意，佢曾经对耶稣话：就算所有人都绊倒，但系当耶稣预告你哋都会绊倒嘅时候，佢话我都唔会嘅。佢又咧越发肯切咁样同主讲：就算我要同你一齐去死，我都唔会唔认你。咁大家一齐跟住佢咁讲啊！但系耶稣，正如他对门徒作出的三个的预告预言， 的头两个，第一个是有人，你们中间有人会出卖我；第二就是你们会半被绊倒，会四散。其实经文已经讲，门徒全都撇下逃跑，连彼得都被绊倒，都跑走了。在这里我们更加可以明白耶稣在客西马利园提门徒的那一句说话，不是只是对着在那一刻的门徒所说的，他是说你们要警醒。三十八节说祷告免得陷入试探，那个试探不是祷告的时候睡着那么简单，而是之后要来临的事情，你们即将要进入一个这样的威吓的时刻，怎样可以站得住啊？祷告啊！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主啊，就算所有人跌倒我都不会跌倒，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试探和危难来到，门徒败阵，众人全都撇下耶稣逃跑了。其实来到这里，我应该要引用一些在绝境里面依然站稳的基督徒的见证故事去鼓励你，但我是想起五年前在受难节的前后日子，我都去看了一出的电影。这出电影是描述在日本幕府的时期，那个幕府的政府对信基督的人的逼迫，以虐待残杀身边人作为逼令他们要背叛耶稣的手段，在片中的每一个角色受尽身心灵的煎熬。我看完这套电影之后很沉重的心，我写下了一段的文字，我是一点的感想。其实去看这出的电影对于我来说好像很难受，流下眼泪，很多的事要想，很启发思考，但其实我是消费的。就好像我们买一本好书去读，去一个展览，吃一餐好吃的东西，身心满足，眼界开阔，充实生命。当我们去看电影，其实都是消费。为什么？因为买票入场，冷气远座，挨在扶手，花上那百几分钟看一个很认真的制作，就算这是几咁认真的一件事，我们都要承认我们只是消费。面对生命和受苦，我们没办法以消费作为救赎。其实我们人每一刻都是在做信仰的抉择，我们要承认在片中里面任何一个人的挣扎我们都不一定能够代入。我们是不是能够敢为我们所信的道在自己的内心里面站硬一点？是不是能够不要将信仰当作政治，不妥协屈从，不口口声声为这样为那样为大局？好认同一篇电影后感的文章这么说，那个人说，当我一路看下去，令我最感到无奈无地自容的，就是不要说学耶稣啊，学片中那些的神职人员远道重洋地为主牺牲，不要说学他们。身为今天的基督徒，我敢大部分的人连村民当中受苦的那些普通人民的水平都不到。哪个村民里面有很多个角色，他们有很多挣扎。这位的作者这么说，任何一个我们连他们村民的水平都未到。弟兄姊妹，诚实面对自己的软弱和失败已经是一个最好反省的起点。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当时客西马尼园的门徒，你想你会不会有一不一样的抉择呢？在十架前要反照出的不是我们怎样跟主到底的壮志，而是他是越见我们人的脆弱。弟兄姊妹，今天你有没有为主站稳？他日你能不能够保持依然如一地去跟从主？我没办法代你去答，求主怜悯我们。 在经文里面，因为有犹大的带路，祭司长带队人马成功捉了耶稣，犹太的宗教领袖紧急召开 EGM， 紧急临时公议会夜审耶稣。祭司长的目的一早交代了，由十一章开始已经讲了，他们就要想办法去除掉耶稣，但又怕人民不同意，来到逾节除教节，他们又想办法怎样用计捉他，希望将他杀了，但又怕在节日里面会乱。这两段经文都讲了为什么他们不是在日间去审，而且是要快快夜审耶稣。而更加可怕的不是这些时间合不合法的问题，在这个审讯有一个预设的目标，杀死耶稣。所以他们在五十五节那里说，他们整个公议会的人都在找证据要指控耶稣，要找即是没有，要找啊，好处死他，你见到个目标就再出回来了，但是找不到啊。他们以杀灭耶稣为目标，这个议程主导了整场跟着下来的聆讯，不是去确认耶稣是有罪，而是要设法想法子找证据入耶稣罪，好除掉杀掉处死耶稣。公不公正合不合理明显不过啦。但马可用一句简单的说话突破了这场虚伪的审讯，他搞一大轮，你看五十五节最后那句，却找不到什么，有证供假的证供都没有夹，错漏百出，简单来讲不通讯。是啊，有很多人作伪证去指控耶稣，但他们的见证不一致。而在整段经文的记载，马可只记得其中一段的假证供是关于圣殿的。那里人指控他说，我曾经听过这个耶稣说，我要拆毁这座人手所做的圣殿，三日之内另建一座不是人手所做的。每一代人都知道圣殿的重要，上一季我们在说、历代志就是说圣殿。对于祭司长来说，圣殿更加是经济利益政治稳定的象征，能不能够守到节都是显示他们的管治平稳。他明白只要一触碰圣殿，让耶稣和这个圣殿的议题拉上，或者可以惹来公愤，其实就连比拉多这个军头曾经都撞过板的。在前几年的一个逾节，他就是在圣殿前面做了一些事情激起民愤。对于急于找证据指控耶稣的祭司长和长老以圣殿的问题入手，是很明智的。是的，耶稣洁净圣殿的举动几日之前的事嘛。耶路撒冷的人依然是口耳相传。弟兄姊妹，但我问你，耶稣讲了什么东西是关于圣殿的？你想不想得起？会不会你已经不太记得了？因为福音书里面反而重复了几次这祭司长的大话，读得大话多年，真话都模糊了。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耶稣曾经说过，你们拆毁这个圣殿，我三日之内要重建。谁拆圣殿啊？你们啊，不是我啊。马福音十三章也都讲过，你们看见这些宏伟的建筑，将来这里每一块的石头都要被拆毁，他是指住出圣殿的时候指住圣殿讲的。对于圣殿的建筑物，耶稣讲的是将要来临的历史事件，不是耶稣要预告他要作出恐袭。面对政工前后的矛盾，耶稣的反应他是怎样？耶稣保持沉默，耶稣默不作声。大祭司忍耐不住，他起身再问耶稣，因着祭司长问的这个问题有了转向。六十一节下那里说，祭司长又问他，你是不是那个受称颂者的儿子基督啊？今天我们读经读到这里，下面接住耶稣就答了，我是。哇，祭司长好像执到宝咁啊，即刻宣告话揾到罪证啦，证据确凿，人人都是证人啊。于是他撕破自己的衫，话我哋仲需要其他证人咩？你哋一个个都听到啦，呢啲亵 毒的说话，于是他们就判耶稣应该要被处死，目标达成。亵渎的话在律法书里面，摩西五经里面是讲一些得罪神的说话，冒犯神的说话。去到他们的年代已经扩展到是冒犯圣经啊，甚至冒犯祭司长啊。那咁就算佢哋真心认定耶稣系亵渎神自己，要帮神维权，但呢个点会系耶稣嘅罪过呢？耶稣唔系答咗佢咯？我系啊，我系神嘅仔啊！你哋要睇见人子坐在大能者嘅右边，除咗神嘅儿子，边个可以坐喺大能者嘅右边啊？耶稣就系神自己咯，佢咁样答系亵渎咩？公义会的人咬定他们听到的就是亵渎，显然他们第一不信耶稣是神的仔，第二他们执意要执行他们的目标，处死耶稣，一切的真理真相都不重要，全部要让路。因着这种扭曲的心态，在场的人不单止动口，开始动手戏弄奚落，击打恶待耶稣，直到天光才将他交给罗马巡抚比拉多。他们的目的很清楚，想借比拉多的手杀死他们，因为他们之前说过不想人不同意他们。使徒信经几句的说话就讲了后来事情的结局，我们都很熟悉，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刚刚那个主人我们已经讲过，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弟兄姊妹，在这场这么荒谬的审讯里面，你有没有看到耶稣所显明的真理是什么？在这场连番大话的里面，执意要处死耶稣为目标的审讯里面，你见不见到耶稣在场的时候那个真理是什么？我想到有六样，再加多一样。第一，无罪而完全的人被当为有罪该处死的人。耶稣是完全的人，无罪的。第二，完全的神自己被当为讲话得罪亵渎神。荒不荒谬？第三，祭司长控告耶稣的意图要拆毁这个成为拆窝的圣殿，其实他们就是有份拆毁道成肉身真正神同在圣殿的罪人。第四，公义会以为自己审讯耶稣，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将来基督驾着天云降临审判列国的时候，包括这班公义会的人真实的证据，不用找，清清楚楚记下了。第五，祭司长成为神道路真理生命的拦阻。耶稣基督这位永远的大祭司却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成就永远的祭，后来打开圣所的幔子，令人直达父神面前。第六，公义会的计谋，犹大的出卖，罗马的十字架酷刑，看来好像是耶稣基督全盘的失败，门徒就是这一点绊倒了。但是耶稣他是一而再再而三，正如古时先知以及他自己的预言，一步一步应验神所预定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的救恩计划。你看不看到，在这个荒谬的场景，黑暗的人世，罪恶的高峰，耶稣在这里显示了真理。再附加一项，翻翻去今日我哋嘅选段，嗰、那个奇特嘅年轻人逃命嘅事情。年轻人为咗保命，撇低佢嘅衣物，仅有嘅衣物，不顾羞辱羞耻，赤身而逃。耶稣却为救我哋，宁愿走上十字架，赤身受尽羞辱痛苦而死，一刻都冇逃离十字架。弟兄姊妹，主竟然是要为你为我这些这样的人， 钉在十字架上面承受这一切。但愿我们都能够知主的恩典，我们能够按着主的教导再背起这个十字架去跟从祂。各位，我们再次走入主基督受苦日子里面，看回这些经文，我不知道受苦节对你来说是什么意思，是怎样的日子，尤其疫情里面，我们是远远的去观看受苦节的崇拜。有位基督徒作家说得好，都希望我们能够记得，受苦节是神没有放弃我们在苦难的人而不顾的明证。神没有放低我们，一切折磨我们生命的痛苦和邪恶，对神来说同样是真实具体，因为祂甘愿来到亲自和我们一起去分享。这个是受苦节给我们看到主的恩典所在。你和我怎敢轻言离弃主呢？是的，即是主基督受苦记载的这些事情我们都很熟，接着那些音乐的故事穿插在耶稣被捕和公义会夜审的记载，就是关于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故事。那个时序其实是交错发生在耶稣审判之间，在院子外的彼得都被大祭司的侍女 informal 审讯他。从客西马尼园逃跑之后，彼得没走得远。54节那里说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他还有跟啊，这个就是彼得。各位，你和我或者会因着彼得之后的失败而轻视他，但你切身处地想想，好像我今早讲看运动员的比赛，我们旁观的还以为自己比他们厉害，不是这样的。你看看他切身处地想想，这个举动是懦弱吗？几乎所有门徒都四散躲藏，为求全身而退，但彼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跟从耶稣去到大祭司这个捉耶稣的人的院子那里里面。你和我有多少人能够做这件事？彼得认定自己必须要做些事，或者起码他要履行自己对耶稣所许下的诺言。他答应过主的，就是你要我和你一起去死，我都绝不会不认你。看来他仍然有想履行诺言的心，以他最大的力量看看还有什么可以做帮助耶稣，不是吗？你看他和哪些人一起坐，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从差役，大概这些差役就是刚才出去有份捉耶稣那些人的其中一些，跟他们坐不特止，还要在火堆面前取暖。经文用火堆，其实马可直接用了光这个字，在光前面跟这班差役一起坐。如果他要隐藏自己，怎会在火光面前照个样照到一清二楚的样坐在那些捉耶稣的差役隔离？会不会是耶稣彼得混入差役之间，是胆大心细的计谋？又或者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呢？定是彼得依然不想背起十字架，他依然想方法怎样让耶稣不用走上十字架，远远跟着耶稣，既跟从耶稣又希望离开十字架远远的。各位，有人感慨疫情的第五波真的打散了自己的信仰。很惭愧地说，这几个月有些弟兄姊妹说好像自己都是浑浑噩噩在黑暗里面，好像离开主耶稣很远很远。我都去想，是的，这几个月里面作为主的门徒，在困难当中我是近主多一点还是远离了呢？在内心去搜索的时候，我却想起更多我和罪，我和自义，我和世俗自我更亲近的时刻。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受苦节反省一下？不是说你有没有翻网上崇拜这些表征， 实际上今日的你和我是不是真的只是远远的跟着耶稣，不是那个 physical distance， 而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智和十架的距离怎样。或者这么说，在十字架和你跟随耶稣之间是不是有一个安全的距离？十字架很好，但我们不想被挑战，走远一点；不想被要求，走远一点；太近十字架令我很不舒服，走远一点。疫情就好了，没人看到我，我自己在家，会不会是这样呢？远远的在这个距离里面，不是全然撇下我跟的我信的，但又不用摆上生命，没那么多要求。彼得都是尽力守住他的承诺，但不要说牺牲，他这种没有背起十字架的跟随，再压多一下就发现是弱不禁风的。所以门徒，耶稣对门徒的三个预言，第一有人出卖主，第二门徒会四散，第三个就是彼得三次奔逆主。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就在今夜鸡叫两片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第一次就是诈傻扮懵，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说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他在火光面前被人认出，大祭司的婢女认到他。第二次他又否认，那个婢女又说，你真的跟他们一班人来的呢？经文说彼得再次否认。到了第三次他怎么样？他竟然是赌咒发誓，我不识他。赌咒发誓原文是两个动词，赌咒 to curse， 咒骂咒诅。彼得咒诅谁？可能他咒了自己，如果我认识耶稣，天打雷劈。又或者甚至认为彼得在这一刻他去到的位置是强烈的否认耶稣，甚至是他出现咒了耶稣，我不认识这个当被咒了的人。哇，彼得这样，就算我们几代入他的处境，是不是还是真的情有可原呢？又或是超错呢？彼得自己心知肚明，立时鸡叫了第二次。彼得遁入了那种黑暗里面，他想起耶稣对他讲过的说话，他忍不住就大喊。弟兄姊妹，明明彼得是十二个门徒里面跟随耶稣到最尽的一个，但他比任何门徒都勇敢，更加委身，却是在这一刻更彻底的失败，赌咒发誓，我不认识这个人。在罪恶和死的威吓底下，彼得沦丧为撇下耶稣逃跑的其中一个人，而且逃跑得更无耻，要诅咒来到甩身，背叛得罪耶稣。弟兄姊妹，彼得的这个经历对我们的反省是什么呢？那有时候我们以人的血气勇谋决心，很想为主做大事，受苦节让我们看到彼得的事会不会都是一场空？没有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只是弱不禁风。我们去发热心，其实我们的实际的行动依然是远离十字架的话，这一切的事都是没有意思的。没有基督的十字架，我们都是弱不禁风的。在这里我们正好再一次检视，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受死的道理？我们怎么会不明白？经常都说教会每句的金句都背的，我从前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当中第一要紧的就是照着经上所记，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他说我知道，你知道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你开始背洗礼班的金句了，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你开始背下去了。但我问你，心里面是不是真的明 你心里面是不是真的明白啊？怎样为之明白啊？我记得自己神学院的老师曾经这样讲，他说如果你明白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你就应该明白，同时应该明白什么是罪。你和我今天看罪看得太轻，因为我没有得罪神，我没有得罪人，我自己有时候乱想东西，我犯那些是很小事而已，很小事。老师继续说，你就跟人比较咯，我不够哪个神圣，不够牧师传道他们来，但我也好过他啊，好过那个啊。你在罪当中是不是都是这样想？弟兄姊妹，彼得是好过很多门徒的。是啊，他跟耶稣跟到大祭司的院子的门口，站在差役隔离，他真的不算太差，跟了耶稣这么多年，有少少瑕疵都没什么所谓的。我们人就是这样看罪咯，然后放过自己。我老师再说，他在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这个事情上，我们要看到罪是什么原因令到耶稣要上十字架。不是因为你咯，因为我咯，我们的罪严重到一个地步，是要神的仔亲自来到死在十字架才得啊。我们听得多麻木了，不觉得这个的代价的重啊，不觉得罪的严重性啊，不觉得罪真的会在我们生命里面滋长，造成很多的损害。不要讲远，你想回你这几个月在疫情里面，你自己的生活是怎样，你自己的心灵状态是怎样。就算被你翻足所有的网上聚会崇拜团契，代不代表你内心稳妥？会不会我们过去一段疫情的日子里面，悄悄地又容让罪在滋生，少少瑕疵不紧要啦，我都行到咁远啦，渐渐地连自己都呃埋。受苦节正好让我们正视我们的十字架。看见原来我们同十字架的距离是这么远。而这种距离不是我们努力一些就可以行近的。不是啊，十字架若果不是主先为我们去担待，没人能够背。十字架和你和我之间，我们是要先看见罪和宽恕。彼得这个信心尽失、违背诺言、不认主的人，他几努力他都是去到个院子门口就停了，没跟到主去十字架下面，没跟到主上十字架，没跟着主背起十字架。罪的重，同样这个距离让我们看见宽恕的大。第三日当主复活之后，有使者吩咐门徒去宣布主复活的消息。十六章七节这么说，你们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特登点名是彼得，主没有好像彼得那样撇低他，留低他一个大祭司的院子一角黑暗里面痛哭切齿。主没有略过彼得，另外选一个更加贴近自己心意、更加称职的门徒。耶稣基督在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连这个撇低他、逃跑、不认他的罪都赦免了。十字架和我们距离之间就是这个这么大的宽恕。当我们明白十字架的真实，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道理，同样我们记得罪的真实，也都不忘记在我们发热心、以为自己发热心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只是仍然远避十字架。今天你和我在失败当中，十字架的面前应当发现主的恩典，我们实在需要祂的恩典，实在需要祂的拯救。 有哪一个可以跟从主到底呢？今天这个选段，我们看到十二门徒不得，如果他们都不得，哪个可以？但愿你和我面对耶稣，我们承认自己的脆弱，记得主心痛的提醒，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有时候我们又好像人家这样行近几步，但没有拥抱到基督的十架，这样的跟随，即使你几咁大发热心，充其量只是远远的跟着耶稣。我们更加不得不承认，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停留在一个和十字架安全的距离，我们所谓的忠诚依然埋下很多的罪和软弱在其中，不堪一击。但我们的出路，受苦节提我们，就是主已经甘愿走上十架，他一个由头行到尾。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便显出罪无比的沉重，同样罪的恩赦、罪的恩情几咁宽大。所以从今开始，弟兄姊妹，让我们紧紧跟住耶稣，紧紧跟贴耶稣，让我们的生命因有这一份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恩情，我们可以活现他自己的说话：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应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